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按着次序，我们今天是要继续来分享《申命记》，正好就是到了第六章一到九节。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都听过的一个叫做释马篇啊，释马篇，这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是很著名的一段篇章，因为这里面显然是有我们都熟悉的一个叫金律在其中，对吧？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释马的意思呢，这个词希伯来文的啊，就是听，听。所以呢，这一篇就叫做释马篇，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关键就在这儿啊，所以它被称作叫释马篇。其中的这个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后来是不是直接被主耶稣亲自确立为叫做诫命中最大的一条，对吧？这是诫命中最大的一条，就是我们俗称的叫金律啊。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四到九节的这一段啊，五节是金律，然后整个四到九节的这一段，我们又经常称作叫做基督教的教育大宪章。为什么要做基督教教育？可能最明显和有力的经文之一就是这一段啊。这个叫做教育大宪章。我们说这个教育的大宪章现在紧跟着金律这个大诫命。主耶稣原来说过，紧跟着金律的是银律，就是爱人如己，是吧？所以当我们看到大宪章是跟着这个金律的时候，不禁让我们想到这似乎有一种暗示和呼应在其中。换言之，就是说当你要去履行爱人如己的时候，这个爱应该是具体的，对吧？不是抽象的。所以这里边的受众当然是以色列的会众，首当其冲的是做这些父亲的人，对吧？也就是这样的做父母的，做家庭带领者的。你想这一对夫妻，他除了要能够来善待好自己，然后也像对自己那么好一样爱他的配偶，然后在这个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就是夫妻关系之外，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和儿女的关系了。那么他们去教育他们的儿女，这就是对他们爱的最主要的方式，最具体的方式。所以当你要说你爱你的儿女的时候，就是要把主的这些律例、诫命、典章传给他们，也让他们传给他们的儿女，代代传扬，生生不息，对吧？这就是爱这个儿女具体的方式。所以说这一段释马篇就是告诉了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来遵守大诫命和大宪章啊，这个圣约共同体的存亡就取决于此。当你如果只是在乎你们这一代的人的喜怒哀乐，甚至于是升官发财，忽视了儿女下一代的教育，儿女就渐渐的流失，跟世人无异，然后这就叫做渐渐的被同化了，对吧？你无论是在哪样一个环境当中，都会变成了你所在地的那个情况，你不会影响他，他把你同化掉了。所以我们说圣约共同体的存亡都几乎于此啊，世世代代来传扬神的诫命，这就叫教育。所以在准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世世代代在传扬什么呢？咱们中国是吧，我们的世世代代又传扬的是什么？不用往更古老的说，是不是在传二十四孝啊，还是传什么诗书礼乐啊？我跟你讲，可能在古时大家那些农民的孩子也上不起学，可能也听不了这些，对吧？可能传讲的是别的一些东西。可是我居然在这个查考的过程当中发现，就说语文课本的课文，至少有这么一篇课文，我这个年纪肯定学过，比我小的正在学，我的父辈这个年纪的一定也学过，甚至我爷爷辈的也是一定学过，甚至是一百多年前在那个曾祖辈的，他如果当时上学了，他几乎肯定也学过的。有一篇语文课文是哪一篇呢？它就是著名的乌鸦喝水。 最早现在能找到的这一篇，这是1904年的，这是能找到的，不是说它就一定是最早的，有可能比这个更早的只有这篇课本。这是光绪30年，那还是大清的呀，1904年，对不对？清朝的哈，老鸭甚可见亭有水壶，欲饮之，壶深水浅，鸭竭力深会，足不得水，仰首若有所思，忽飞去行小石至投湖中，往返十余次，池积水声，可鸭可随解，是吧？怎么一点古文的训练都不会读，是不是？怎么有句逗哈？然后等到了民国的年间，这次厉害了，有图有真相，是吧？这是民国的课本，课文稍微改了一点，更简单了一些，大致的道理还是一样的，对吧？大致的道理还是一样的。这是民国的课文，等到了今天，这是今天的课文哈，这是苏调版。今天这个图还是有，不过我发现真相没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百年变迁当中，刚才的这是最早的哈，民国的，到现在这个课文我们小时候都学过，不用重复，是吧？你知道你在说这个是谈什么，但是你发现在百年变迁当中，这个课文的意思越来越不对劲儿。你就拿这个苏教版的为例吧，你仔细看上边的图，就这个图，只要你的常识还健全，你肯定会问一个问题，你注意到那个瓶子里那个水是跟它乌鸦周围那个水草在外边的那些水的颜色是不是一样的，也就是它在河边，所以就是在我的听到人说了，这个乌鸦是不是傻，是吧？它为什么不去喝河里的水呢？为什么在这费劲的要把这个石子往瓶里扔，让瓶里的水升上来，怎么个意思？这里边水比较纯还是怎么的，对吧？当然这个图就是太可笑了，白了乌龙了。我专门看了一下，有长春版的，有人教版的，一些别的图没有摆这个乌龙，就是在一个干地上哈，就是雕石子，有个水瓶子，但一样有问题。其实早就有一些叫做死硬理性派的网友是吧，已经考证出来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瓶子的形状。简单的告诉你，前三种这个瓶你就喝不到水，你那个石子怎么扔你也喝不到。物理学的定律具体怎么回事自己想去，是吧？简单的说就必须是肚子大这个口小的这种才能喝到，可是你看之前配的这都是什么图，包括这个，是吧？累死他，喝不到水的这个其实啊，而且就不说这些了，不管这个瓶子什么形状，你可能还会想到一个问题，你有这个力气浇石子儿，我瞅这个瓶子也没多大，你把它怼翻，让它靠在一个石头上，那个倾斜一下，不说是流到地上来，哪怕就流到地上，你流一半你还能喝一半，是吧？那不是更简单吗？喝水就伸得进去了。总之就是你可以找到很多让人觉得有点疑问的地方，对不对？不过这个故事在最最原始的版本里不是这样，这个故事出自于哪儿呢？你们也都知道，叫做《伊索寓言》。伊索寓言算是一个希腊的一个文学，传到今天也是个名著了，对吧？也算是个古典的名著。人家原来是这样说的，原来叫做口渴的乌鸦，说有一乌鸦口渴的要命，飞到一只大水罐旁，水罐里又没有很多水，想尽了办法仍喝不到，他使出全身力气去推，想把这个罐推倒，倒出水来，可是推不动。然后他想起了他曾经使用的办法，他用口叼着石子扔到水罐里，随着石子增多，罐里的水升高，然后他喝到了水，解了口渴。这个故事说明智慧胜过力气，这是整个那个伊索寓言完整的。你有没有发现跟我们的课文改编的已经很不一样，很不一样。这里边有一些关键词的是吧，人家说这个水罐很大，而且古希腊的水罐不是陶就是青铜的，小乌鸦应该是推不动的，所以我们那个想法觉得为啥推不动，明显那个图里边都是玻璃瓶，还是塑料瓶的是吧，为什么推不动啊？因为就是推不动，很大，而且他首先去推的，这是符合常识的办法，只是因为推不动。再者呢，他想尽了办法，他也不是说傻，他周围如果真有河他肯定是去喝了，是吧？他想尽了办法喝不到，他在这弄石子。还有人说为什么不把旁边那个芦苇弄成吸管来去喝，是吧？ 反正他想尽办法了，租界没有吸管是吧？然后他曾经用过这个办法，他不是现发明的，这里在告诉你经验和传统多么重要，对吧？他曾经用过这个办法，然后他现在想起来了，他又去用。这个智慧胜过聪明，不是玩小聪明，这个智慧叫做继承你的经验和传统，对吧？讲的是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智慧胜过蛮力，对吗？可是我们的这个故事改来改去给你一种愚公移山的感觉，有没有？就好像告诉你是只要够努力，就这个水滴石穿，精卫填海，我就能给你给它整开了，对不对？只要人力用尽，我付上努力一定能得到这个结果。但是其实就连这样的你也有误会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是告诉你最后愚公真的子子孙孙把山挖穿了吗？是他感动了上天，人家派天使来给他挖穿的，好不好？搬走的，对不对？精卫填海是不是也一样？其实古人是很敬畏的，知道一些事儿的。可是到了今天，我们这儿全变成了一个人本主义颂歌了。这个乌鸦都被迫来为你代言。乌鸦是很聪明的，有人考证过，乌鸦的智力相当于四岁孩子，那会提前做计划的。你把这乌鸦说的那么傻，是吧？啊，所以你想，《伊索寓言》这个是利玛窦在明朝的末年带到中国来的，所以这个故事很可能要比光绪什么三十年更早就在中国的一些。不一定是课本，但是文章里就有的，对吧？可是他在这个传抄的几百年过程当中，这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很古典的寓言当中那些严谨的精妙的真正智慧的东西慢慢的不见了呢？那个乌鸦从希腊飞到中国来怎么变成这样事了呢？是吧？所以当你认真的哪怕是这么小一件事情你默想乌鸦的时候，你可能就跟我一样焦急的比这乌鸦还口渴了，是吧？就想喝水。就是这里边已经被这个世代这个地方的文化有意无意的给你把它的精髓改变了，就这个意思，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如今都知道从小被这样教导是一个什么结果，所以我不愿意我的孩子再重复这个路径，天天往那河边叼石子去，在河边叼石子为了喝瓶里的水，喝河水不好吗？是吧？而且那瓶里的水差不多又喝不到，四个瓶有三个喝不到的，是吧？所以我们不愿意再被这个有意无意的但是一定是充满了恶意的改变伤害，对吧？如果说非要教孩子关于乌鸦的事情，我觉得他首先作为基督徒的孩子应该优先知道的是挪亚洪水之后他曾经放出去过一只乌鸦，一去不复返，对吧？后来又放一鸽子，这个才有对比的，对不对？我还起码让他要知道他曾经叼来饼叼来肉供养先知，是不是？在干渴无水之地，在先知疲乏困顿抑郁的时候差遣一只小乌鸦来供养了先知。我们还知道主耶稣曾经拿乌鸦举例，说他也不种也不收，是吧？上帝尚且养活他，我们岂不是比这些乌鸦比这些飞鸟更加的贵重呢？对不对？好，谢谢呀。这个水能喝到的啊，不用放石子，是吧？好，谢谢。所以呢我们比乌鸦比飞鸟更加的贵重，可以来学习信靠的功课，这是我们让我们的孩子想要知道的。在此之外，圣经之外，我还希望他知道经典，就是说伊索寓言原本人家这个故事怎么讲的，对吧？若是可以用希腊原文去读，不行的话用英文读或者用中文读，但起码那个翻译是正确的，那个精髓它在，没有被篡改掉，对吧？再次呢，就是我也想让他知道普遍恩典，为什么这样事的瓶就喝不到，因为有一个石子的空隙率的问题，那个水的上涨速度跟这个息息相关，对吧？也有浮力的问题，也有阿基米德定律的问题在这里，对吧？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形状的问题，或者你乌鸦是一种什么样的鸟呢？大致的属性是什么呢？为什么中国人认为乌鸦是这个报什么喜事凶信啊？凶信。但其实经过查考，中国古代的北方人认为乌鸦是报凶信的，南方人认为乌鸦是报喜信的。喜鹊和乌鸦在南北的角色恰好相反， 看来这个南北古今之争历来存在啊，就是豆腐脑里到底放盐还是放糖，是吧？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的，对不对？所以让孩子比如说可以去上维基百科看一看乌鸦哪些种哪些属什么习性，当然上维基百科你就得学会翻墙，想会翻墙就得懂点计算机技术，是吧？这叫普遍恩典，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三点加起来，圣典、经典、普遍恩典，其实就叫做基督教的古典教育了，大概就是这样啊，大概就是这样子。教育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谈了很多年了，至少在咱们教会谈了很多次了，但是我仍然不能假设大家都知道，所以定期的来谈还是有必要的。恰好今天咱们的经文正常生命记的分享就到这儿了，是吧？那我们就借着这个来继续的往下说大宪章的意义。刚才所读的大宪章，它的意义是很清楚的啊。这段经文当中有金律，很明显也有淫律。如果你把信仰教育作为爱儿女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去理解，那这里也有信仰的教育，就是淫律，也有内容。说了耶和华借摩西所传的律例典章法则，对吧？新旧约的圣经，而圣经是涵盖很多东西的，政治、经济、军事，甚至农业，对吧？也有方法。这里面几个关键的动词特别注意的，你要爱，你要听，你要记在心上，你要谈论，又你要记在手上，你要戴在额上，写在门框上和城门上，是吧？这些个动词非常的在提示你，你的具体方法是什么，对吗？具体方法是什么？他要你听，然后记在心上，这是最传统的教学的方式。所有的这个教导都是优先让你用耳朵去理解的，不是用眼睛去理解的。耳朵能够理解的，其实听到的是抽象的东西，你有没有注意？声音是一种符号，是吧？而眼睛看见的是一种图像，图像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不能让你有深入理解。声音是可以的，我记得之前好像一直在说这个话题，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过，可能盲人比聋人要好一些，因为他能够通过声音这个正常沟通，获得人该有的正常的一些思维和知识。可是聋哑人往往这块有很大欠缺，他说话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话，是吧？有这样的问题。而且这里涵盖的所有的时间，对不对？涵盖的所有的时间，是不是说你坐下，你起来，你行走，你躺卧，对吧？你都要谈论耶和华的事儿。换言之，这就是说你要全日制的，对吧？要来谈论，这样，而且要覆盖所有的领域啊，覆盖所有领域。一个是跟你个人有关，你的手上、你的额上跟这个有关，然后跟你家庭有关，你要把神的话写在你家庭的门框上。这不只是贴个对联的意思，是吧？是说这是你家的家庭法则，对吗？然后也不是你过好你家小日子就完了，还有一个叫城门上。城门指的就是公共领域，教会和社会，是吧？你要在公共领域当中也要知道神的话语，并且以它为准则。所以这就是给出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则、内容、方法、时间、地点，对吧？这就叫做为什么它是教育的大宪章。如果是一句话来总结，就叫做释马篇就在要求基督徒要开展基于圣经的全日制的全人教育。总而言之就是这样的意思。不过呢，有一句常见的话就跟上了，叫做理都懂做不到，是吧？很多人会对于这一节经文没有太多争议，因为其实释马篇它不像罗马书，它不像其他的一些比较启示录深邃的奥秘难解的经文，说我就不理解，对吧？这一段话释马篇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其实真的很简单，时间、地点、人物、内容，是吧？方法，是不是说得很清楚？所以它难的不是说懂，而是做。 很容易懂，但是很难做。为什么难做？我听到过的常见的就大概有十种的意见，当然实际上还不止十种，但至少这十种是比较的主要的哈。我想有一点简单的时间一一的来稍微的谈一下。比如有人就主张说，基督徒的孩子可以送，甚至应该送，甚至必须送公立学校，只要我在家有家庭敬拜，只要教会有主日学作为一个补充就可以，这是很常见的观点，对不对？因为家庭最重要，教会最重要，意思就是说教会的主日学和家庭的家庭敬拜就能够来作为一个补充，甚至才是引导。可是刚才的释马篇其实已经说了，你要坐在家里，行在路上，你躺下，你起来都要谈论。我们刚才说了，释马篇要求的叫全日制的基督教教育，是不是？是全日制的，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因为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即便你单从教育的效果上来说，你如果说送到公立，他在周中要上30个小时，甚至于40个小时的课，你真的觉得每天在家半个小时的家庭敬拜，每周在教会也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主日学，能对抗这40个小时吗？这是这个问题所在，你的效果会怎么样？尤其你在小学阶段还不错，但是这30年的家庭教会的实践，孩子一到初中或者叫青春期，流失率近乎100%，因为他有独立的想法了，不再是妈妈说去哪就去哪，就要跟着你，再加上他课业繁忙，想跟也没法跟了，时间也不能保证了啊，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说还是要送全日制公立，这可能就有点忽视了释马篇明确的那个意思，你行走、躺卧、坐下、起来、家里、路上都要教导孩子关于神的事，那个对全时间覆盖的这个明确要求。第二一个方面叫莲花的意思是，我还是送公立，但我要为孩子切切祷告，我相信神的孩子，神的孩子被神保守，就好像莲花一样，叫什么？出淤泥而不染。他的信心建基于他能出淤泥而不染这个意思。不过这种信心其实字面都能听出来了，这是对神迹的信心，不是对上帝的信心。神迹是为了让人回到上帝的秩序中，神迹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神迹是为了把人带到上帝的话语当中，让你按照上帝的话语，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律例典章来去生活。所以说你针对的是上帝话语的信心，还是对上帝神迹的信心，这个区别太大了。我只想问一句，如果你的孩子出污泥淤泥，但是他染了呢？不是不染呢？你觉得染的几率大还是不染的几率大？你光会这句话了，出淤泥而不染，那你有没有听过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呢？这个同样格言也存在，是不是？而且也很有道理吧。所以如果这个孩子长大并没有如你所想变成莲花，而是还是很正常的变成了韭菜呢，然后就被人对酒当歌就给你收割了呢，是吧？想过这些吗？尤其所谓先把它推进淤泥，然后祈祷上帝把它变成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这种说法和做法是不是也约等于上帝啊，我把孩子从楼上往下扔了啊，你必差遣你的天使接住他，让他不致失脚。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在旷野里拒绝过的，这儿反倒给接受了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或者也有人说，你这个话吧太绝对，送主内学堂就一定能信主吗？我就知道那谁谁谁谁谁就教会学校毕业，后来不就不信了吗？而且就看历史，就说民国 民国时期好些人上的就是教会大学，对吧？教会中学。可是后来不也没有去西安山，不是上延安了吗？是吧？那不也不信了吗？所以这不一回事吗？反正上公立也是个不信，上主内也是个不信，那省点钱是公立的。而且我也知道有些孩子一直在公立，信仰好，学习好，甚至今年确实北京市有一个，是北京市还是哪个区，高考的一个文科状元，据说就是教会的一个小组员，在公立上学的，所以他拿这些例子出来给你讲。那这个回答呢，我想小心的说，首先第一点，的确我们不能保证上了教会学校的孩子都能信，或者说就是圣约家庭的孩子长大就一定能信上帝吗？这个确实不能给你百分之百的保证，对吧？但是在开展了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好几十年的，甚至于上百上千年的地方，比如说今天的美国，大量的数据统计显示，教会学校圣约家庭出来的孩子，那信主的比例确实远远高于外边的，这是有概率在的，对吧？有统计学在的，是明显的高于的。只不过具体到你家孩子身上，那我真没法保证他百分之百一定能信，对吧？其次呢，民国教会学校培养了大批的不信的人，我承认这是个历史的事实，但是这不能说明办教会学校就没意义，所以就应该不办。因为当时的教会学校其实有最主要的三大问题。第一个就是当时的教会学校呢，深受着自由主义神学的影响，丢失了坚固的神学传统，信仰根基。第二点，当时的教会学校都比较普遍保守和僵化，都是坚持用他们的母语，就是外国教会的母语，甚至于什么拉丁文来教育，基本上是不用中文的，所以这样的孩子培养出来英文都特别好，但是他缺乏跟中文这样的人对话的能力，所以一旦有人用中文讲一个很贴近他的现实生活又很有蛊惑力的一些思想的时候，他就被带偏了，跟走了。第三吧，当时的学科设置也是很功利的，知道中国人更热衷于科学技术这些东西，所以是开设了大量的这些相关的科目，而缩减甚至取消了很多的经典的思想的甚至于信仰的教育，所以这是当时教会学校的三大问题。对他这三个问题的解法不是不办教育，而是要办后文会提的中文的基督教的古典教育啊。最后想说的，所谓送公立的孩子也守住了信仰，甚至很有见证这件事，我想说除了极个别确实有神迹以外，大多数人你看起来持守住了，不是因为你信得好，而是因为逼迫不够大，逼迫不够大，之前不够大，去年开始就比较大了，甚至波及到了中小学生。如果说家庭敬拜和主日学就能够解决问题，那全国你应该知道有一个地方号称叫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温州的主日学开展的早，开展的好，投入的多，力度大，基本上普及率高，孩子们都上。但是在去年的这次大的逼迫当中，就以是这个温州某地为例，当地有一个学校一普及一普查200个学生是基督教的背景，让他们签不信教承诺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200个孩子只有一个哭着说，我不能签，我不能背叛我的信仰。后来签没签不知道，就算他没签吧，那也就是说流失率是在够大的压力情况下啊，流失率这是 99.5%， 对不对？2%站住了，199%顶不住了。所以这个足以回答刚才的这些的问题啊。第三一个理由呢，是拿摩西说事儿，说摩西不就在埃及受的教育吗？ 对吧？不也很好吗？而且还有一个人叫但以理，但以理不是在巴比伦受的教育吗？不是也很好吗？大大为神所用吗？甚至就在讲台上的这个你，你不也是公立教育出来的吗？现在你不也能服侍上帝吗？你还做牧师呢？这个理由我们想说，首先传讲这个释马篇的正是摩西本人，对不对？摩西知道自己是公立学校出来的，对吧？是埃及出来的。但是这个摩西他也明确的说，就是他说的要在神的选民共同体内部，在圣约共同体内部，而不是在埃及做全日制的信仰教育。而且摩西的两个孩子格顺还有一个叫什么，并没有送回埃及去受教育，对吧？虽然他自己是在埃及受的教育，他没有把孩子送回埃及去。至于但以理，我印象中以前我是讲过他的故事，对吧？但以理被作为王族或者至少是贵族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是进了巴比伦青年政治学院，是吧？去培养。你这个首先要分清，他那时候18岁以上了，至少青年了，是吧？他的基础教育是在犹大受的，而且他在那个地方后来当了大官，当了什么，他是有真正的特殊使命的，上帝要差遣他去保护在巴比伦的那些犹太人的，对吧？而且他自己还承受了特殊的使命的人往往会付特殊的代价，比如我曾经考证过，他非常非常可能应该是做了太监，没有后裔。所以当我们说要走但以理的路径的时候，你知道你在真的讲的是什么吗？对吧？至于说从公立学校出来也信主了还能服侍上帝，比如我，比如很多的绝大多数的现在主内的这些弟兄姊妹，这种情况，这个我要说，我不敢说别人，我说说我自己，这种挣扎就是公立学校和世俗的教育，在我20岁之前信主之前接受的那一套教育给我的影响和伤害到底有多大，这个只有自己知道，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许多的一些黑暗了、纠结了、恶劣啊、挣扎，都是从那20年当中开始形成，渐渐长大了。就是信主这么多年了，被主这么破碎又这么医治了这么多年，仍然没有说把它荡涤干净，还是败坏不堪的，只能说勉勉强强能被主所用罢了。而且我本人其实还算幸运的，我绝对因为不是标准意义上的那个听话的乖乖的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十六年是吧，16年的这个上学的过程当中，满打满算我可能就上了7-8年的课，剩下的不是在旷课就是在逃学就是在玩耍这样的，所以别的时间要不自己在看书，要么自己就去玩了。就是在课堂里，我现在回忆，我必须承认也没怎么听讲，你看闲书和睡觉居多了，是吧？所以相对来说，我的意思是种的毒可能还是少的，没有那么不加思索的甘甜如饴的去把那些毒药往下那么吞的，相对来说受的影响还是少，受的少的影响都这么大啊。所以这些基督徒包括我在内，我们可不是吃喝什么毒物都不受害啊，我是没怎么吃，而且吃进去的那些也绝不是没有受害，这害受的还小吗？对吧？自己是知道的，受了多少害，不信你去跟我妻子是吧，你就知道这个影响，明的暗的影响。所以不管别人去不去公立，我能说的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不想再重复这个路径了，我想让我的孩子更早的认识主，更早的被主使用，更大的能祝福别人。这是摩西的这个说法。第四个说法呢，就是有些弟兄姊妹的理由，他的反对其实也不能叫反对理由，而是说你说的我同意，我同意这个主内教育的意向，但是我害怕，我信心小，我能力小，我胆子小，对吧？我害怕。 做不到像你们这么火，你们这么勇敢，是吧？其实对此我想说的是，你觉得你的信心小，我觉得我信心更小。我因为信心小，所以我看着火坑不敢把孩子往里推。我不确定能有神的使者在这火里把他保护好救出来，我不确定这个淤泥能长出莲花来，我信心小不敢送。你要说我能力你小，我觉得我能力小所以不敢送，因为怕那个孩子在那被掰弯了之后我掰不回来，我能力小，胆子小那更是了。你说我怕不怕执政掌权者？我也怕，非常怕，但是我更怕上帝，我更怕上帝，我不敢也不愿去违背他的旨意。所以你要说害怕，其实我们一样害怕，只不过就是怕谁的问题。你要说你能力小，我们更小，因为小我们才要做古典教育，因为信心小我才做主内教育，不是因为信心大啊，我怕我掰不回来，我怕它变成韭菜不是莲花，对吧？第五个理由比较现实，说哎呀，但是学费太高了，太贵了，公立是不花钱的呀。这个得分两方面说啊，就好比游乐园大家都去过或者带孩子去过，是吧？游乐园，游乐园有两种，一种是没有门票的随便进的，比如南湖公园就是吧，随便进是吧，没有门票，可是进去之后的每个项目都是收费，对不对？过山车多少钱，海盗船多少钱，碰碰车多少钱，什么什么多少钱，最后加起来你要是真的都玩一遍花费不少，是不是？还有一种的公园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迪士尼就是啊，我不清楚啊，但肯定还有另一种公园，门票很贵，但是是通票的，进去之后就随便玩了，基本上没有收费项目，是吧？就随便玩。所以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吗？公立学校、主内学校，甚至于像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区别大概就是这样。公立是没有学费的，但是你一旦进入那个套路里边，课后班你能说不上吗？班主任教数学，正常今天教第一单元，我们今天就教第一单元的第一页的前面两道题，剩下的说课后班教，你去不去？你可以不去，没问题，我没有强迫你啊，没有任何强迫你的意思，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但是会后来所有的孩子都会自愿的被迫去了，是不是？你不去怎么跟得上呢？这个班那个班，那个班那个班，课后班兴趣班加强班什么什么补习班，全部最后加起来那个收费项目少不了，再加上各种的灰色的收入，教师节给老师上个供啊，平常一些打点来往啦之类的就不用想，对吧？而主内学校大致上就叫做通票制啊，没有其他那些灰色的东西，所以最后你比较起来其实公立便宜不到哪去，就说白了啊，便宜不到哪去。第二点呢，主内学校之所以贵，是因为它承担了保护家庭和守护教会价值观的重任。一个教育的存在一定是为着它所属于的那个共同体而服务的。公立为什么便宜？人家培养国家公仆啊，也就是国家奴隶啊，那么这个开支当然由国家支付了，所以它成本很高，只不过国家付那个钱了，对吧？我们没有这个人去付，需要自己付。第三一方面，还不是因为主内的学生还是少嘛，所以学费才贵嘛。如果大家都来上，它自然不也就降下去了，这也是一个因素，所以这是一种回应。第六一种，也有一种声音，最近我在网上看到的，他说你这种话哈，孩子一定要上主内学校，你这是一种蛮横的命令，是一种教会政治正确，你是在绑架信徒的良心，把鲜活的信仰变成了死板的教条。其实对这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比如说就是今天的释马篇，我们好好的读一读，想一想圣经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我们向我们的神呼求，这位作者也向你的上帝呼求，让他告诉你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并且该怎么执行啊。包括新约里边提到，你们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儿女，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去操作。所以像这样的作者，我想问的是，你的上帝约束下的你的良心认为这些教导都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做。如果还读过教会历史，我们也应该想一想，在基督教历史，尤其是新教宗教改革之后，教会是不是办学的，是不是办全日制教育的，尤其你想一想清教徒，对吧，是不是我们是在做一件历史上没有的事吗，还是一个古已有之的事情。再进一步，也请你凭着他的良心来讲，你要说这是绑架你的良心，那么金律和银律，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这是不是也叫做教会政治正确，基督教政治正确，是不是也绑架你的良心，因为显然也做不到，对吗？你觉得谁能做到真的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而且爱人如己，真的如己吗？你如了你的一半吗？如了你的三分之一吗？是不是做不到？做不到，你是不是在等于绑架你的良心？你想想这个话。相比教育大宪章，金律银律更做不到啊。所以如果说试图去谨守遵行神的诫命，这就叫死板教条，不是鲜活的生命。那我想说的是，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已经用我们的所谓的教条证明了我们的信仰，那就请你照着你的良心，有着这么特殊的良心的你们，从现在到将来，用你们的鲜活来证明你的信仰不是教条，对吧？更别说这篇文章比较奇怪的在于，开篇的第一段讲送孩子去公立学校，这不是错的，非得让人家送主内，这是一种绑架，一种蛮横，立论在这儿。到后边的文章正文当中，他通篇在论述的却是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在公立学校当个数学老师，这和孩子送不送公立学校是一件事吗？我们之所以让孩子受公立教育，正是因为不至于写出这种文章，前后丢状，偷换概念，是吧？所以我相信，或许是写这样文章的弟兄还是姐妹受了一些什么伤害，如果是那个样子，我相信上帝，如果是他的上帝，会医治他，会带领他们回来的。我们会为此祈祷，众人都该为此来祈祷啊。第七个方面说社会性，还有一种观点说送主内同伴太少，这是一方面。另外呢，你们教会学校就好像一个温室一样，娇嫩嫩的花朵，将来出来不能适应社会啊。甚至有人，这是我亲自看过的，我真忘了谁写的了，但是有一种提出了这么一种说法，他说我为什么基督徒写的，我为什么送外边学校呢，外边学校虽然不好，但我还是知道他哪儿不好的，所以能去面对。主内学校呢，他不好我都不知道不好在哪儿，所以不敢送。听起来很保守主义，但这是伪保守主义。首先一个个说哈，同伴少这个问题，其实经验都可以告诉你，你一路从小学、中学、大学这么上来，你曾经同学过的、同班的至少得有100人，有没有？我就问你，你现在还在联系的有几个？是吧？跟你在一个城市，今天你住在长春，或者住在广州、上海、深圳，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大城市里边，在这么多的人当中，你真正的同伴有几个，遇到事儿就能联系的人有几个，这个问题。如果你不算你教会里的弟兄姊妹， 是吧？所以在公立的意思是我们同学好几千，这就跟你在一个城市城市人口好几千万，问题是你跟几个人有关系呢？你不就还是常常来往的那两三个小伙伴吗？对不对？你在哪都是一样的。而且再相对来说，主内学堂这个小共同体因着是给你安排到这儿，而不是像很多外边的学校像随机的这么的凑到一起，对吧？它就有更深的那个联系和丰富性。就是用那个切斯特顿的话来说，就是这种被上帝命定安排好的小共同体里边的那些个联系才更丰富更深邃更能够互动，而不是浅尝辄止。因为人多，如果小伙伴多，如果你有50个同学，我跟张三玩不好，我不跟你玩了，我找李四玩去。他永远可以变成一个在浅层关系当中不断换，是不是？李四玩吧还有王五，王五玩吧还有赵六，总之还没玩遍的都毕业了，对吧？所以你到现在没有一个可交的朋友很正常，你跟谁也没建立过深入关系，玩不好就不处了嘛，对不对？就不处了，浅尝辄止。可是如果这个班级就你们三个人，大白话来说就是处也得处，是不处也得处，是吧？就这几个人就好好处，像极了爱情和婚姻，是吧？必须这么处，不带离的，是吧？这才能让人有深入的破碎和更新和挑战，建立真正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正因为不是你定，是上帝定，才能处出和神心意的关系，而不是只是我喜欢的关系。另一个方面说，主内学堂像温室，太干净太纯洁，搞得跟个无菌舱一样。这个我太惭愧了，因为说起来不是啊，不是的原因是你误会了，主内学堂里的罪啊一点不比外边少啊，是吧？就跟教会里的罪不比社会上少，知道吗？我们只不过承认我有病，外边不承认有病，但是我们都是病人，这一点是真的。我们承认自己有罪，罪也真的在犯，外边的人不承认罢了，就是这个区别。所以你别担心在教会学校里经历不到说罪伤害各种的一些黑暗的东西，跑不了的，你倒是想跑是吗？至于第三种刚才我说的伪保守主义的那种说法，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首先，公立学校里孩童作为罪人的这个层面，他会有的问题教会学校也有，争竞嫉妒打架斗殴骂脏话，所以都可能会有，对吧？然而那句话其实应该原封不动的送回给他，就是说外边有的那个问题主内也有，你不用担心你多年对付这种东西的办法没有用武之地，是吧？这是有的。而另一方面，主内的学堂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问题，反倒是在公立学校那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在教会学校会规避掉。比如在外边的学校是有官本位的，你必须讨好老师的，你会有跟同学的攀比的，甚至有所谓的告密文化，对吧？有很多种这种事情，这是只有在那儿才会出现的问题。你到了那个地方就要来去面对和解决这种在公主内学校不会有的问题。还是就像那个丘吉尔，英国的首相丘吉尔曾经这样的赞扬过赞美过苏联的伟大成就，他说苏联真的很伟大，他的确克服了很多问题，就是说他克服了很多在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就不会出现的问题，所以很伟大。你明白他的意思吗？他在讽刺苏联，是不是？所以送给这位伪保守主义哥，我的问题就是主内会有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也知道怎么处理，但公立有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所以不送。这个话应该反过来说啊。再多说一点哈，公立那种里边的伪共同体和它的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比如刚才我说的一个告密文化，是吧？这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叫做他有意无意的在告诉你，上层是有意的， 基层或者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他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的就叫做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家大业大不如国家大，培养这种本位的思想。当然用官话来讲叫做培养合格的公仆和国民，培养什么什么接班人，是吧？是这个话。大家玩过一个游戏叫做丢手绢吗？还有歌呢，是吧？丢呀丢呀丢手绢，轻轻的丢在小朋友的后边，然后呢大家谁也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这就叫做告密检举和揭发，明白吗？而且这不是杜撰的。你知道这个歌和这个游戏什么时候开始的吗？是从延安整风的年间，从延安的干部子弟那里流传出来的。就是那些小孩看到了，亲眼看到了他们的父辈怎么被丢手绢，他们发明这个游戏还写成歌。你就知道文化是什么意思。文化是借着你觉得特别人畜无害的东西深入你的骨髓，咱们一起排挤他，孤立他，一起手绢丢到他后边，全世界人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一个最后一个知道，他自己都上了电视认罪了，他发现是被谁卖，是吧？这个游戏在培养什么呢？你想，就这个意思，是吧？这就叫做适应社会的真实反应，这就叫适应社会。如果社会是这个样子，你真适应了，就会出现像最近在网上我看到咱们一位姊妹，一位师母，她写的朋友圈，你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当地的乡政府要求她把她的两个儿女从她自己的身边带走，送回她的老家里去上公立学校去，去做留守儿童去，不要跟妈妈在一起，因为上学最重要。你仔细想，几千年来有过这种事吗？要人未成年的儿女要跟他的父母要强行拆散，要送去上公立，甚至让他变成留守儿童，也不能跟你在一起。你明白这个教育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吗？对吧？这种事儿不是日光下的新事儿，历史上就有过。当年的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这个哈里发，他们的领导就唆使或者指使或者直接官派着奴隶贩子从草原的那些游牧民族那里大量的绑架小孩子，掳掠过来之后由国家直接教育他们，长大之后无依无靠的这些孩子只能听命和单单效忠于哈里发，这种人就叫做马穆鲁克。历史上著名的马穆鲁克王朝就是由这一群人建立起来的，叫做奴隶军团。还有在这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也这么干，他们专门把中亚巴尔干地区那些基督徒的孩子抢过来，把他们的父母赶走，如果赶不走就杀掉，把这些孩子一样从小接受穆斯林的教育，长大之后无亲无故，没有那些个贵族土豪做他们的靠山，只能单单听命于苏丹。这种人叫做德夫希尔梅。所以马穆鲁克和德夫希尔梅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存在的，这个教育模式也一直都是有的，这不是新鲜事。所以这样的适应社会我们不敢照料，宁可不适应啊。第八种的说法是说这个会违法呀，不送公立违法，而基督徒不应该违法，要遵纪守法。其实刚才已经说了为什么会有什么义务教育法，就是在我谈马穆鲁克和德夫希尔梅的时候我已经说了为什么有。其次呢，基督徒当然有义务守法，但这个前提是这个法不违背上帝的法。所以就是我们熟知的那句话叫做恶法非法，现在废除了，但是当年计划生育条例 也有很多教会有争议，这个也要遵守，哪怕杀人。现在回头你想，如果当时你顶住了不杀，你现在好几个孩子了，你后悔吗？对吗？你后悔吗？真的这个法有没有违背上帝的法，你不清楚吗？如果一个法要求你公然杀掉你的孩子，你不明白是在干什么吗？你非得等到他官方解除了，你才敢说这是非法的吗？对吧？而这个同样的事情，现在是不是同样在上演了？当年的是杀你孩子的身体，现在是要杀你孩子的灵魂。一个电话来，教育局来个人，学校来个人，害怕是正常的。就像当年计生部门的上来抄家的时候，害怕是正常的。但是孩子的生命和孩子的灵魂不是一样重要吗？而且难道不应该是灵魂更重要吗？基督徒们，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在谈论这个违法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是什么。退一步说，所谓义务教育法，退一步说，那也叫做保障法，意思是说国家有义务提供教育让你去上，而不是强制法，说你必须孩子送去上教义务学校公立教育。按照立法的本意来说也是这样的，我只能按照他的本意理解，我承认现在从上到下他已经严重违背他的本意去做事了。但是为什么要照他的本意理解呢？你还是倾向于相信他多少矛盾不会那么乱，因为他如果真是这个意思，他就跟他在国际上签的那些比如什么联合国儿童权利保障公约，跟那些就直接冲突和违背了。因为他签署的国际协约里边说要保护这个孩子受他的信仰所要带来的教育的那个权利和自由的，然而这一面又说你不能，你必须送公立，这就叫自相矛盾啊。第九一个叫做无力，还是那个话，类似你说的我都同意，但是我家或者我们教会没能力办教育，我自己文化就不高，然后我们教会也没有人才，也没有足够的相关人才，这个观点也是很常见的，是吧？那对此我想说的就是，如果说吃牛肉最好，长身体最强壮，那如果吃不到牛肉，喝肉汤也很好，肉汤也喝不到啊，喝水也很好，水也没有啊，不喝也很好，因为这些都比什么好呢？都比喝毒药好，都比喝毒药好，就这个意思。能吃肉当然吃肉是最好的啊，能喝汤就喝汤，可是喝不着吃不着，你就在你的程度下做什么就够了，总比喝毒要好。所以你就哪怕带着孩子读圣经背圣经的最低限度，这能做到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白水素菜了。上帝一样可以借着他让你的儿女红润和健康的，何况现在海内外的网上的这些主内教育的资源这么丰富，也有很多的教会和信徒都在做，你也不至于是找不到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吧，跟他建立连接，是不是？应该是找得到的吧，不是那么凄惨的，真的要就喝白水了，是吧？所以当有这么几个家庭，两三个就行，有这样基督教教育的意向，你就可以先开始做了，做上一阵儿，都有成效，教会就会给他有一个承认或者叫遮盖，这个应该就是会跟上的，那个时候的力量就会更加的壮大，这是个很正常的一个路径的啊。最后一个叫做不叫反对意见了啊，严格说不叫反对，而是说这些弟兄姊妹绝对同意不去公立，只不过他们说的是只能只应该在家教育啊，因为他们认为教育的主权是单单属于家长的，政府无权拿走，教会同样也无权去干涉，有这样的一种观点。这个呢也分几点说，首先我承认在没有教会学堂的前提下，在家教育就是基督徒进行主内教育的唯一选择，我承认这一点，而且我相信多数在家教育的弟兄姊妹未必是因为更喜欢在家， 很可能还是因为他的教会没有缺乏，对吧？这是第一。但是的确呢，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从他自己的良心和认识出发，认为即便有教会学堂，我也更应该自己在家教。如果到这儿还可以接受，但是他由此就推出教会根本就不应该办学堂，办学就不属于教会的使命，有这样的观点。其实关于教育主权到底属于谁，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一点共识是，家长一定有这个权柄，对吧？甚至在某些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就是首要权柄，这没问题。但是从我们长老会的立场出发，我认为这个权柄教会也是有的，也就是说教会和家长是有双重权柄的。所以我们相信在圣约神学、圣约共同体当中，每一个圣约家庭的孩子，他既是学堂的学生，他也是这个教会的一个小会友，对吧？所以这个成人会友的牧者同样也是他这个小会友的牧者，所以教会可以去教导劝勉他的会友，这个就包含着这些小朋友。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有双重主权的。所以在长老会的教育观当中，家庭、教会和学堂当然是不分家的，是一种有机的三位一体啊。而从这个释马篇今天的经文来看，摩西通篇用的代词是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也就是针对父母，特别是父亲来讲的，是吧？这是我们的共识，为什么父母有权柄。但是问题在于，教育不光是关乎于你的手上、额上这一个个人，还包括你的门框上，还有城门上。代词里也不光是你，而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对吧？这是一个整个的圣约共同体要共同接受的诫命，所以说这个公共性仍旧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公共性在那个时候要由以色列来提供，在今天就要由真正的以色列，就是教会来提供啊。而且真正实践过在家教育的家庭，你都知道，你实践一阵之后，这个家庭最终还是得联合起来的，对吧？因为孩子是需要共学的，需要伙伴的，你不可能自己一家关起门来办教育。为什么不能自己关起门来办教育呢？一方面，如果说作为家长的你没有足够的教学能力 hold 住全科，那你一定是需要别的家庭帮助的，对不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你真的样样都会，什么你都可以教，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指出，在圣约共同体的架构当中，你就有天然就有义务帮助别的家庭。所谓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就是这样的意思。你不能说我就对我家孩子有负担，就把其他圣约共同体当中的其他的孩子你就不管。所以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你最终都会联合起来。所以很多在家教育的家庭联合起来，到最后变成了一个共学组织。这个共学组织从表面上来看，实际上和教会学堂已经看起来差不多，已经差不多。但是这里还有点关键的问题，最大的不同就是这种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共学学堂，它一般没有教会的一个正式的遮盖，而它是需要遮盖的，越大就越需要。学生少，事儿少的时候还简单，就两三家，这两三个人商量就可以了。现在变成二三十家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事情的决策要有一个机构，要有一个议事的模式，要有一个决策的方法，对吧？那个时候就发现，这不是简简单单的每件事就一起商量下就能解决的了。这就是我刚才讲教会、家庭、学堂的三位一体的架构为什么才是更稳固的啊？所以这样更好。当然，如果一个学校的教会的学堂发展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壮大，非常的成熟，体系非常的健全，它将来完全可以考虑变成一个在教会监督之下的相对独立的一个事工或机构，也不是说它完全就没有一个自主权啊。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比较独立的
但是有教会遮盖的一个独立的事工机构。所以某种意义上我想说的是，不是教会需要学堂，是学堂需要教会。再说一遍，不是教会需要学堂，是学堂需要教会。所以尤其在教会的学堂的起步阶段更是如此，更需要遮盖，大了反倒可以放放手。好，这样的分析对比之后，我们下面要说的是，我们必须办教育。正面来讲，这是释马篇给我们明确的要求，也就是说释马篇总结两句话，就叫做我们要尽心尽性爱上帝，我们要全心全意办教育，就这个意思，对吧？这就是申命记一到九章的意思。这里的教育指的是全日制教育，刚才已经说了，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个明确的要求，界定了针对未成年子女的主内教育必须是全日制教育的。主日学可以有，家庭敬拜更应该有，然而这两者不是全部，也不能取代全日制的主内教育。第二一点，这个教育应该主要是以中文来进行的古典教育。我们的教育的意向就应该是引导孩童接受特殊恩典，教导孩童认识普遍恩典，对吧？是在这两个层面上让他去明白的。我们希望他首先认识上帝，其次认识人，再次要认识世界。认识人的时候，优先认识他所处的那个民族和那个文化，认识世界也要优先从他的那个城市、他的国家来开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教中文的意思，用中文教，因为上帝让我们生在这一个世代、这一个国度，这不是没有用意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这个民族和国家当然负有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近代的教会学校的惨痛教训我们应该汲取，为什么培养出那么多不信的人来？民国年间的教会学校。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把教会学校真的变成一个以信仰优先、以中文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古典教育的学堂，而的确不能变成一个叫做留美预备学堂，都是为了往美国送的，不应该这样哈，而是要变成一个服侍神、服侍人的天国预备学堂，不是美国预备学堂啊。所以目前能够看到的有望实现这个目的的最佳的路径，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基督教全日制古典教育。所谓古典教育，一开始我就说了，圣典、经典、普遍恩典，以这个为根基，是保守的而不是激进的，是传统的而不是现代的这种教育。接受了古典教育的孩子，我们希望他成为一个爱上帝、爱人类、爱自然这样的孩子，应该既知道圣经，也知道伊索是谁，应该知道乌鸦是谁供养的，也应该至少比乌鸦更聪明，不会去学精卫填海教师等，是吧？还应该有理性、有常识，能分辨出哪些是神的真理，哪些是人的谎言。他也了解现实，他爱他的小区，爱他的街区，爱他的城市，他熟悉历史，知道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又知道怎么把历史和现实和未来结合起来。第三点，就是这个必须要办的全日制的中文古典教育应该优先由教会来办。圣约共同体的意思就意味着没有人是一个单独的原子，没有人是一颗单独的沙粒，我们需要彼此联系起来。圣经和现实的需要都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联合，在教会的遮盖和引导之下来办学，特别是在初始的阶段。如果成熟之后，倒是可以变得比较独立一些。所以教育事工应该成为每一个教会的意向和使命，自己能办自己办，自己办不了联合办，现在能办现在办，现在办不了以后办，就是别说办不了所以就推出来不该办，是吧？
最后的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当然和大家一样，知道基督教古典教育，全日制的中文古典教育的艰难。你相信我，我真的比你更知道，因为只有参与过的人才知道多艰难。没参与过你都能知道有多艰难，参与过你就更知道。我知道这个艰难，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有很多人实际参与了，对吧？外部的艰难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些逼迫不说这些了，就是内部的艰难，师资的匮乏，体系的欠缺，资金的短缺，这些都是天天压在我们的心头和肩头，常常让我们觉得力不能胜，常常灰心沮丧，常常难过。但是为什么还要做呢？我自己就常常想起以前看过一电影《黑客帝国》第三部，最后的这个场景有一幕，这个主人公叫尼尔，是吧？他的眼睛被敌人搞瞎了，但他驾驶着飞船，用他的心去感受嘛，是吧？驾驶着飞船和他同伴冲出那个黑暗的云层，云层有那种可怕的章鱼，电子章鱼在追杀他们。他们冲上云层的那一刹那，这是我电影里截的图，冲上云层的那一刹那，被黑暗笼罩了许久的地球之上看到的那云上的太阳，一共就一秒钟，就那一秒钟看到了，他看到了，然后他又虽然他眼睛瞎了，但他真的看到了，他又一头扎到云层下边，再次进入到那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去完成他最后的使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中很多参与了这件事情的人，包括我在内，我曾经见过云上的太阳，所以我不能假装说我没见过，所以我不能把孩子再送入到黑暗的地下，让他在那种女巫的鬼火和谎言当中被绑在那个银椅上，这么就了却残生。我已经被主从撒旦那里拯救了出来，献给了上帝，我不能把这个在圣约中所生的孩子再重新的献给魔鬼。我看过圣经，我也看过以索寓言，所以我不能假装没看过，我不能再对这个缺乏信仰、缺乏常识的公立教育视而不见，我不能让孩子再被这个课本上那种误导人的乌鸦欺骗。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都是被主所拯救了的人，我们曾经见过主的荣光，所以我不能假装没见过。我们是被神呼召的人，曾经听见过主的吩咐，我不能假装没听过。所以诗马篇说的是，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是不是能在他的面前回应说，主啊，你要我听的我已经听了。所以我盼望我的孩子，盼望所有我们主内的孩子，将来也都能够如此的宣告说，我曾经见过，我曾经听过，所以我不能假装眼瞎，假装耳聋，所以我要呼喊，我要传扬，我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要为神打美好的仗。愿神能够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你的孩子在哪里？
你要为 的灵魂不轻，在这炽热泛滥的时代里，你的孩子将面对着危机，弟兄姐妹你快快醒起，带领孩子回到主爱里。
再来一遍，
你的孩子在哪里，你的孩子在哪里，不要为他的今生再忧虑，不要为他的灵魂不轻，在这炽热患难的时代里，你的孩子正面对着危机，弟兄姐妹你快快醒起，带领孩子回到主爱里。
好，我们来祈求祷告。主，我们知道你经上的话语是不能变的，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要求不是以我们能不能做到为前提的，而是以是不是你的心意为前提。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都愿意在你话语感召之下尽上我们的全力，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全家，我们的孩子都愿意奉献在你的面前成为活祭。我们愿意就为你而活，因为我们知道生命不只有今生，还有来世。我们知道这世上不只有眼见，还有那眼不能见。主要帮助我们的心可以看到那能见的和不能见的，可以知道这今生和来世一切的事。主要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认知之下来敬拜你，在这真实的认知之下来爱我们身边的人，在这真实的认知之下来去爱这个世界，去融入这个世界。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你在这地上的使者，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打美好的仗。这样的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